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吴策略分析师谢立新。先为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中美亏空系列。我们本周的主题是叫做科技缩圈和泛能源对冲的交易走到哪了。因为其实从本轮的反弹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电子通信和这种氢能源等板块其实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强势性的行情。那所以我们其实在之前的一个推荐里面也是觉得整体交易会往这种科技缩圈和泛能源对冲去走。那当前是走到哪里的，我们就是核心要去回顾这一轮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节奏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伊冲突以来整体市场表现，其实最开始是从高度的绑定油价波动，然后到逐步去对美伊两方结论一个钝化脱敏。其实底层的逻辑其实看上去就是好像是打仗嘛，其实本质上还是锚定的美元强弱这样一个变化。然后近期美伊两方其实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和谈的节奏，市场其实开始去定价定价这种油价回流一个落美元交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迎来了这一轮强势的反弹行情。但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战争还是没有定论啊，所以我们觉得需要去仔细分析一下，就是从冲击以来的一个表现结构，然后去梳理当前市场的一个定价的核心线索。首先我们其实把整体的行情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三月初一直到3月23号左右，风险迎来了一个冲击，然后一开始 A 股是脱敏的，但其实事实上只是定价的比较晚一点，然后整体也是面临着全面的一个调整，但这一阶段基本上还是定价这种能源安全板块。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就是3月24号一直到4月6号，就是特朗普宣布就是要开始就是对伊朗有军事制裁之后，然后到开始出现缓和，整体是出现了风险波动，然后震荡分化，定价了一个超跌修复的一个节奏。然后第三阶段的话就是从4月7号一直到4月17号，整体风险是相对缓和的，然后整体市场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普放的行情。整体的交易主线基本上就是要去抓住盈利和景气。那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其实就无非就是定价两点，大风险冲击下哪些利好哪些利空。那最直接冲击的话就是全 A 其实是面临着绝大程度上的一个冲击，基本上是无一幸免的。只不过可能一开始的话，因为定价到所谓 A 股具有明显的一个稳定性特征，所以表现其实还是算比较强，所以像公用事业甚至是出现了13连阳的这样一个现状。然后谁受益谁受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受损的板块一定是对于风冲击更敏感的。就正常来讲，过去最敏感的板块往往是成长风格吧，但是这一轮的核心是在于会发现周期反而是明显跌幅最深的。其实核心是因为看上去是风险冲击，但它其实直接的定价是在于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过去的时候，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叠加到美国的一个经济韧性，市场其实一致预期2026年会是一个周期大年，而2026年的1月其实已经表现出一次这种极致的一个商品行情。因此当油价大幅抬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市场其实快速从全球复苏定价到了海外这样的滞胀，所以商品是迅速就反弹定价，成为这种第一阶段的一个领跌方向。那谁受益呢？自然就是油价受损方的油价抬升对于的一个板块替代。其实我们之前的一个报告里面，就是对冲油价上行的四条配置思路里面是有提到的，能源价格飙升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比如说它会利好这种传统的旧能源，比如说煤炭，包括新能源这种风光储，然后甚至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电网建设的一些方向来说都是有利好的。但是我们这边需要去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一阶段其实看上去创业板指其实是非常扛跌的，但其实创业板指里面的一个成分股平均跌幅大概是在-9.57%，然后平均整体的中位数大概是-12.64%，所以其实创业板也是没有办法幸免。只不过因为指数计算的一个成分在，像宁德时代、阳光电源这种作为新能源的一个核心标的，对于创业板指的贡献比较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创业板指是跌的，但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定价能源安全的一个问题，而并不是定价创业板这种成长风格。所以第一阶段就是完全是无一幸免下定价一个还不错的方向，但是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发现它其实会有一定的反向波动。 第二阶段的话，就典型的一个在明显的大风险定价之后，就是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当天其实我们也是有明显判断啊，就是3月23号那一天收盘价，它上证的收盘价其实已经突破了我们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觉得市场是不是已经是见底的一个情况。然后油价的话，其实在那之后基本上也是围绕着90到110美元左右上去波动的。然后因为一方面美国虽然还在打，还没有调停啊，而且特朗普也是给出这个空点，但其实是特朗普也是在持续的释放油储，进一步去制约油价的一个走高，所以会发现油价在这里其实反而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的态度反而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反而是要去观察油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即使特朗普后面就是持续给出通牒的情况下，油价没有在大幅走低走高的情况下，市场其实是反应是相对的一个钝化的。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是有四个特征。因为风险已经大跌完了嘛，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板块。像之前反跌幅最明显的像周期板块、小盘风格，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修复。因为市场是普遍会认为特朗普会tackle的嘛。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因为过第一阶段里面相对比较抗压的板块，这会却突然之间。这会却有一定的补跌的情况，就是像新能源、煤炭、石油、石化，其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而创业板也是在第二阶段里面明显出现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是变成了，虽然新能源是一个中长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景气的方向，但是也不可避免。当前还处于摩擦的一个情况下，市场风险还没有释放，还要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补跌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板块的话，就是因为当前风险压制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只是有一定的降波，那当前风险偏好还相对比较偏低的情况下，科技板块肯定还是一个持续受损的方向。所以截至到目前，不管是第一阶段也好，还是第二阶段也好，科技成长风格都是处于压制的。但是这里面谁会受益？我们会发现一个跟油价有关联但又没有那么强关联的板块却有强势崛起，这里面就是整体的消费风格。一方面是因为油价持续上涨之后，大家看到了 PPI 的一个环比大幅改善，就觉得是有望去打破这种负通缩了一个螺负通胀一个螺旋的，所以就觉得可能会去传导到 CPI 的改善，那消费板块也就能起来。但事实上消费强势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回落，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很难去进一步的去顺价。而整体像贵州茅台的一个提价其实就成为了那一轮行情的核心策划点，但后面还是一个维持性震荡。第二的话，也是因为整体的消费信心指数的一个短期的修复，因为核心还是看到了国内房价一二月的一个环比的改善，所以推动了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一个修复。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往往是震荡分化，超跌的开始反弹，超涨的开始补跌，然后最后成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而只有剥离这些因素之外的板块去找了这样一个催化之后，才能会这样有一个明显的修复。那等到了第三阶段，就是随着美伊进入了和谈的阶段，风险偏好确实大幅修复。虽然市场整体还是一个有明显的不确定的状态，但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普反的一个行情或者节奏，所以受益到了这种超跌修复以及整体业绩的一个确定性，通信电子和电信设备这种成长风格在风险压制完之后会成为本轮行情的一个领涨主线，所以基本上就是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节奏。那我们上周也有个报告，就是以油价观金星，里面也提到啊，就是在这种明显的高油价下的一个内滞胀环境的情况下，其实成长风格不一定会回落，反而会因为整体的行业景气去穿越这样的一个周期。那当前 A 中国有望去穿越这样一个周期的板块，其实核心还是一些高端制造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比如说这种相关的 AI 硬件等等。那我们这边肯定核心推荐的还是以泛能源以及科技缩圈的这两个大板块。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当前新能源行业景气度是持续回升的嘛，背后其实既有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战略逻辑，也有行业自身基本面改善的一个内在支撑，包括储能端受益于欧洲市场多元化的一个拓展，新市场离网需求也是属于中心有 车辆空间也是在持续打开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电网设备也是依托 AI 算力这种方向有一定的景气度回升，所以中国既方面有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又依托于全球的景气优势，那同时又加上一些政策的短期催化，包括矿产的一些这种供给收缩等等的问题，我觉得新能源板块仍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景气的。而科技缩圈的话，其实核心是在于，因为像在类似账里面去看的话，不是所有的成长赛道都能够走出周期，只有那种这种尤其是高位讲故事的这种标的是难以不再提升估值的。因为其实在油价上行之后，如果我们用 DCF 模型或者是 DDM 模型去看算的话，其实整体的分母端上升的情况下，估值其实是有压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考虑景气的方向，而且要考虑一些业绩确定性短期也是能够去兑现的一些方向。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科技股确实需要去去伪存真，聚焦一些优质的核心资产。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以光模块为例啊，就是中继续创的龙头的股票，在4月7号以来是进入到了一个普反的一个行情中，去持续的跑出超额的。然后当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我们觉得还是处于第三阶段的。虽然当短期有两点大的变化，第一个的话就是流动性进一步宽松涌现，加剧了科技缩圈的一个效应。一方面是因为美元指数已经追平了美伊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水平，虽然周五受消息面催化，美元指数可能大幅波动，但收盘仍较周四有所抬升的。因为流动性进一步有宽松涌现，高油价中枢仍将压制这种高位讲故事的标的，加剧这种科技缩圈的一个效应。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创业板短期可能会有一些高波的风险，因为从我们交易角度上去看，创业板指的20日的波动率水平已经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短期肯定存在这种降波的风险。但是其实降波不是意味着调整啊，新能源我们觉得长期还是景气不变的，更多肯定是一些内部的一些高低切换，但是创业板指本身可能是有一定的压力了。虽然整体当前美伊和谈是有一定的停滞啊，但是周末去看啊，美伊双方可能持续释放这种相反的信号。总体而言，我们觉得美伊两方是积极接洽的，风险也是趋势性的缓和。那结合当前的一个宏观格局、产业优势，核心聚焦两条中期的一个主线。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泛新能源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储能、风电、光伏、锂电、电网等板块景气肯定还是持续向好的。第二的话，就是具备业绩支撑的这种 AI 的一个相关板块，借鉴美股半导体去创业制造的一个经验去看，关注存储、先进制程、不安通信、半导体这种设备等核心的一个赛道。所以总结下来去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当前虽然就是科技硬科技和新能源等板块已经涨得还不错了，尤其在第三阶段已经反弹了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当前有且只能去配这一些的方向，其他的方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关注度。但是呢，短期内肯定有一些压力的，一方面是因为流动性因为宽松有限嘛，所以一定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科技的缩圈和抱团的效应。第二方面的话，就是短期创业板也是有一定的高波的风险，所以我们也是可能要去谨慎的一个追高。但是呢，我们觉得可能整体的风险其实是趋于缓和的，还是可以做一个长期的去定价科技缩圈和泛能源去对冲的这两个大方向。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投资者。